好，那我还得再，是那个 caption，他那个，我每次一讲话，他都跳出来那个，我看哈，没有。找不着了。找不着了。算了，就让他有就，让他不是，我不是说这个，我这上面我一讲话，他那个 caption 就那个东西，他就不如就是把我这个说话这些都变成字体，我想把它弄掉，我不要它。
你在那实习的你看做多少久一个实习，你把那个冲到。
这有了，这有了，啊，我说我把它拿掉，我不要它这个。
Controlling font size。因为按照对这个按上你点一下看看，你点一下看有没有。
这上面看不出来，但是我这上面有。哎，你能看见吗？啊，那行了，那行，你没看，你看不见。没关系，那就好。好。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之前是四福音书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进到这个《使徒行传》哈，第五本书哈。那么这个大家知道这个《使徒行传》呢，是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使徒行传》和四福音书中的哪一本书是同一个作者写的？路加，对，路加哈，这个路加就是写《路加福音》那个路加哈。所以呢，这个路加呢，他在全时间跟这个保罗开始宣道之前，他是做医生的啊，他是一个医生。然后呢，他后来就加入到保罗这个团队哈。他就传福音哈，那么所以呢，这个路加我们知道哈，他是一个外邦人，所以在这个四福音书里面，他不是一个犹太人哈，在四福音书这个作者哈，这个马太是，然后马可是哈，虽然马可不是十二使徒，但是马可是犹太人，然后约翰那更是哈，那么但是他呢是一个外邦人，所以他是一个希腊人，是个外不是一个他是一个非犹太人哈。他本身他也不是个使徒，他是比较后来啊，应该是保罗带他信主的，比较靠后来的。所以呢，这上面写的他不是这个，也不是耶稣是，就是说这个耶稣生平事件，也就是说，这个路加福音并不是他亲自经历的哈，他跟这个马太、马可、约翰是不同的哈，他呢是。详细他把这些他所采访、所收集，所以呢，有人就觉得说，这个说你要刚读福音书时，你就读路加福音，他比较客观，可能是有这方面的哈。因为再一个呢，他本身他不是这个犹太人，所以他对犹太的历史他也不是很清楚，就是说至少对犹太的这个对这个犹太的这个历史，对这个旧约，他不像那些人那么熟悉，所以以至于他写的东西反倒让我们这些外邦人这些来看的话呢，哎，反倒容易读，容易懂哈。就像你跟一个外国人，你讲太多的汉朝的什么什么这个在三国的什么春秋的，很讲很多东西，他听不懂的哈。反倒呢。他对现代啊，现代的这些中国的思想，因为他是有了解，所以你跟外国人讲，如果你是一个外国人，你跟外国人讲中国，哎，反倒他容易能明白啊，就是这么一个，所以他是通过这个访谈收集资料哈，所以他完成的，但是这个并没有减弱他的这个真实可靠性啊，所以这个这是作者啊， 当然，下面这一页啊，下面这一页就讲到这个，他们是同一个哈，同一个作者，然后呢，也是路加写给这个书信是写给同一个人的哈，提阿非罗大人。一般来讲，他们认为他是在罗马是一个有权有位的这么一个一位哈，这个并不是很特别的清楚，所以他是写给这个罗马的，他是希望让这个福音，让这个罗马的这个上层他们也明白这个。这些基督徒他们所传的福音到底是什么？不希望他们道听途说，然后误解哈。但是呢，神使用他虽然是写给这个提阿非罗，但是神使用他传到教会，然后让基督徒啊成为基督徒的这个书信啊教导。那么这个如果我们从《使徒行传》16章开始哈，你就看到。这个作者在写保罗的时候，他没有再写保罗，怎么，他就是说我们，他常当然前面也有我们，但是那个前面我们都指代得很清楚，比如说讲到彼得，他说他和约翰，我们俩怎么样，你都很清楚。这个地方他就很少再称保罗他们一行，他们去了哪不是哈？所以呢，假设哈，我跟那个国杰我们俩去旅游了哈，我们俩去加州了。然后我们这个在，比如去年我没有跟郭姐去哈，郭姐我呢如果想记郭姐，我说郭姐跟她太太谢丹他们去年去加州什么地方啊，然后又去黄石公园，我这么写。但是今年呢，因为我跟她一起去的，所以我就说哦，我们今天先去了黄石公园，然后我们又坐飞机去加州，然后我们又去什么地方，所以你就从这样的里面你就知道说。这个从这个16章16节这里面，就是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就是这个路加是跟保罗以后就一起去了。那么在保罗第一次布道，还有以前这个很多就是以前这个教，一会儿我会讲哈，教会的建立、五旬节这样一些时候都没有这个路加的影子。那你说他为什么写？他也就是跟这个约翰福音一样哈，他是搜集这些资料之后，他详细他就讲的嘛，我都详细考察、系统考察，也被很多见证人我去征求他们的这个，我写完了之后让他们去看，经过他们的这个同意哈，就说哎，他就是，所以我们从这个里面我们就能够看出路加是什么时候加入到保罗这个团队，所以差不多这个。约翰，这个《使徒行传》的后半部分，都是这个路加是亲耳所见了。那么前半部分呢，是他的这个详细考察啊。好，这是他的这个这本福音书啊。那这个呢，是我从一个网上的资料哈，它是那个圣经书卷大纲啊，这有它的这个网页，你也可以去上网去看哈。那么我是从他那边。摘下来这一张图表，我觉得他这个总结得非常好啊，总结得非常好。他把这个《使徒行传》哈，当然不光是他了，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解经的哈，圣经学者，也采取很相类似的哈。他把这个《使徒行传》28章啊，他分成3大部分啊。那么1到7章呢，他是说教会刚刚建立啊，教会之建立，刚刚建立的时候，这个就刚开始的时候啊。就像我们约格教会是1979年，我们成立约格教会。那么这个1979年之前有一个约格学生查经班，然后有约格教会，然后比如说假设，1到1989年10年，这约格教会刚刚建立，有十几个人、20几个人，到后来100-200人，哎，他把这个做一个第一个阶段。那么从第8章到第12章呢，他是讲到教会，然后。不光是这个约格教会在 Somerset，我们又到泽西去植了个堂，我们后来又到这个 Brooklyn，现在有个 BCCC 哈，不，这个也植了一个堂，所以呢，就是教会现在扩展啊，教会在扩展，在发展啊，不光是或者是约格教会本身在这个地方由这个几百人一两百人的时候，哎，变成了一个很有规模的粤语、国语、英语3堂，还有上千人。2000人，哎，然后呢，这个 到了第13开始呢，实际上就是保罗的第一次旅行布道，就到外邦。那这个时候一直到28章哈，保罗的三次布道啊，中间当然还加掺杂着一些其他的，比如耶路撒冷大会这些哈，但是主要都是保罗哈这个布道。这就相当于我们约克教会啊，从这个哪年开始，我们不单是我们到在 Jersey City 到 Brooklyn 去，我们还差派很多宣教士到非洲。到亚洲哈、啊，到这个土耳其哈、啊，我们现在都知道哈、啊，我们把这个哎，就是当然这个比喻跟这个还不是太一样，我只是让大家有一个比较贴切，有个比较直接的了解哈、啊。也就是说，他把这个教会然后拓展哈、啊，拓展，实际上这个跟主耶稣的一句话是有关的哈、啊，所以主的话实际上就跟。因为他是历史的主，所以他讲完话之后，历史就照着他的话去走的哈。所以这个哈，所以呢，1到7章呢，这个基本上都是指的在耶路撒冷，实际上就是一个耶路撒冷，就是一个首都啊，就是一个小，就是一个城市，在这个地方发生的事。然后呢，紧接着这个8到12章呢，都是发生在犹大和撒玛利亚啊，也就是南国和北国以前。这一块地方包括耶路撒冷啊，就是这个，然后后面呢，就是从安提阿开始，直到地极，实际上就是到了西班牙哈、啊。现在当时的这个西班牙在外面就是大海了哈、啊，所以他们认为西班牙就是到头了，所以就到地极。所以这句话你就知道说主耶稣说的哈、啊，这个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就是从圣灵得到能力哈、啊，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啊，下面我们会讲主耶稣啊讲的这句话。好，那从这个里面呢，它是分的比较细了哈。我呢就没有完全按照它这个哈，我把它分的稍微的粗一点，因为太细了，有时候让我们抓不到重点啊。所以我呢把它啊，它是好像七八个，它分了七八个，我把它用了五个点哈。那么。我们是用2节课啊来讲这个《使徒行传》，所以呢，我也不想说把这个《使徒行传》就像说书的一样哈，把这个他怎么讲，我又把它从头到尾给你讲一遍。实际上，那个功课是由我们弟兄姐妹哈，你们自己去读这个哈。也就是说，我现在给大家在这面讲这个课的时候，我假设你已经至少读过一遍这个《使徒行传》啊。所以，我们这个新约中览，我再多说一句哈。我们这个新约中览，我们是要求，就是说，我们无论是查到我们上课讲到哪一课，你应该在这之前要读过啊，读过这个。比如假设我今天讲《使徒行传》就是1到12章，那么你应该至少你最好你把全都读完，你读完你可以读到这个1到12章啊，你读了一遍，至少一遍啊，2遍3遍是更好啊。那么，所以我呢并不打算从头到尾又给大家重新数了一遍啊。实际上那个你完全你是看这个你去读圣经，你也能达到这个效果，所以你没必要花这个1个多小时时间啊，在我们浪费这样的一个主日学的时间哈。那么我呢，只是一方面呢，我把这个我也会把这个大概的框架给大家点一点，然后呢，把在一些重点发生的事情，我再给从圣经里边给大家重复的讲一讲。但是这不是我的重点，我的重点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些发生的事情背后，神为什么要发生这样的事？这些背后带来的属灵的意义，我们因为我们明白这个之后，因为这个你想想，这些都是在从我们今天来看，应该是2000年前啊，咱1980年前相近于四舍五入2000年前，那2000年前在这个巴勒斯坦发生的这件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今天是在美国，在新泽西啊，或者说你说我们网上可能也有在中国大陆，在台湾的，你说跟我有什么关系？实际上这个经文，它神背后带出来的属灵的意义，这个意义是跟我们有关的哈。我们要明白这个属灵的意义之后，我们是照着这个属灵的意义指导我们今天的生活啊。所以我呢，重点是在这个后面这一部分哈。跟大家一起分享。那么前面是需要你们去要回家读圣经哈。如果你不读这个圣经， 我这个意义讲出来，有时候你可能觉得哦，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你跟不上，因为你开始是不知道这个里面这个字面上的这些故事的哈。我呢是把这个故事背后的意义，希望能够跟你分享啊。那好，这个我们下面就言归正传哈，讲到这个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正式的开始哈。那么我呢，把这个前面1到7章，我总结出五个重点哈。那五个重点呢，我也不每个都讲哈。我基本上我这个重点在前面3个哈。所以第一个是比较简单哈，《使徒行传》哈，这个就是第1章的前半部分啊。那么然后呢，第二点呢是第1章的后半部分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第2章，然后第四个就是3到5章，第5点呢就是6到7章啊。所以我基本上就按这个，不是完全，我有的讲得多的不见得这个经文很多，哈哈，比如说，你看第一点、第二点，实际上就是才1章啊。好，那我们就看几节经文哈。那这个在《使徒行传》，我就是摘录了这个前面5节哈。这里面哈，我给大家用黄色的这个 highlight，就是给他叫什么强调的哈。这个里面你看主耶稣哈，他这个祖父哈。嘱咐他们哈，就是说你们跟门徒说哈，因为这个第1章是讲到这个主耶稣在这个橄榄山啊，在橄榄山就是耶路撒冷城对面啊，橄榄山在那个地方跟这些门徒哈，这个他这个复活之后40天啊，再跟门徒显现这样了哈。啊，这40日啊，都跟门徒显现哈，当然都是这个各样的分别的，跟不同的人，最多一次是500人，少的时候也许就一个人、两个人哈。以马忤斯是2个门徒，所以都是不一样的时候。那么在这样的40天之后呢，就是最后一天啊，主耶稣他说他要离开了，他要升天了啊。所以在这个里面，主耶稣跟他们说，我离开之后，你们别离开耶路撒冷，因为他们这帮人都不是耶路撒冷的，哈哈，都是这个北边的哈，北边的，在他加利利的哈，所以呢，他们就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们还在这个地方，然后呢，要等候父神哈所应许给你们的哈，就是你们就是我曾经跟你们讲过的。约翰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啊，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是约翰他自己讲的哈。主耶稣，我想也会讲同样的这个内容，让他们知道。但是呢，知道是知道，但是这些人就是不明白哈，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实际上，今天即便是今天，就是现在，哈哈，2026年，我也相信很多的基督徒对这节经文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我这么想？我这么讲，因为是我在这个神学院上课的时候，我们这个老师他说，今天这节经文还是很多人今天这个不管是我们基督徒了，甚至像圣经学者，他们还在争论什么叫做圣灵的洗，今天还是众说纷纭哈。好，那么这个呢，这是主耶稣在这个复活升天，我要跟大家讲的哈，说让他们你们要等哈。要等，然后呢，这个紧接着主耶稣继续讲哈，继续讲。哦，他们就问主耶稣哈，就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吗？那什么叫复兴以色列国呢？按照以色列人他们的理解，就是以色列人要在这个全地作王掌权啊，把这个至少把罗马推翻了啊，不再给他们上贡了啊，然后别管是中国的、美国，当时没美国哈、啊，别管是中国的、印度的，反正这些哈、啊，希腊的，反正这些哈、啊，这些都是在他们之下，被他们所统治哈、啊。这个所以就说弥赛亚嘛，弥赛就他们的救主来了之后，他们以色列人要跟随弥赛亚，在这个在这是圣经里面应许的哈、啊，但是他们理解的这个有偏哈、啊，所以呢。所以这个耶稣就说：“父凭着自己权柄所定的这个时候 哦，他们以为主耶稣复活已经40天了，以大能显明，又行很多神迹奇事。那新他就说以色，他就他们就说哦，可能是主耶稣既是弥赛亚，那你来了，你一定就把你这个旧约里面讲的这个以色列要进入到这个地上的，在地上这个天国就要实现了。所以呢，这个主耶稣告诉他们说。这个父所定的这个权柄日期，你们，你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啊，所以这个在马太福音，哎，在福音书里面也讲得很清楚，没有人知道哈，这样的时间啊，但是他说你们能知道的就是圣灵会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你看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三部分哈，先是。这个耶路撒冷就是一个小城市，然后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那就是南国北国哦，这一大片了哈。然后呢，然后直到地极再扩散。我看我有个图，哦，这图我拿掉了哈。你们如果去看的话，你就知道说它就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这个福音哈，就是到四，就像太阳下的哈，这样发射辐射出去哈。直到地极，把这个福音都传遍啊！有人说这是马太福音有一个大使命，他说这个是约翰哎不对不起啊，使徒行传里的大使命啊，这个强调的是圣灵啊，圣灵的能力，那个是强调基督徒，你们要去，你们要啊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实际上这两个是。一个意思啊，没有圣灵降在我们身上，我们没有办法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啊，所以这是一个啊。然后他们正说这话的时候，主耶稣就是上升啊，被取上升，然后就回到父的右边啊。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啊？实际上，这个我们如果今天知道的话，我们就知道说，今天主耶稣已经不在地上了，他已经回到天上了。那回到天上了。所以发生了一件极其重大的事啊，极其重大的事就是主耶稣他上了天，上天之后哈，基本上哈，主耶稣被接上升的这个时候，中间有一段时间，这个地上哈，就是又回到就是以前那个样子，即主耶稣到时候他不在地上。然后圣灵也没在地上，哈哈，因为这个是中间有让他们等待哈，所以他们等了10天哈，所以这就讲到这个哈，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时刻哈。为什么说历史的时刻？我们接着往下看，你就知道了哈。这个主耶稣他的去，或者说他回到这个父那边哈，他离开这个地上。是和圣灵来是相关的啊，因为这个主耶稣在早就跟那个门徒已经讲了很多遍了哈，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就记得更清楚哈。他说我讲真情告诉你们，我去对你们有益哈。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应该是不明白什么叫我去哪儿，他们不知道啊。但是呢，他说我又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啊，我又去就差他来。言外之意，主耶稣讲了一个啊，讲了一个这个一个一个就是讲了一个真理，就是说主耶稣他回到父神右边，他回到父那里去的时候，父和子又会差遣圣灵来到地上啊。而且呢，因为是神的灵，所以呢，他不像主耶稣哈。我们知道这个主耶稣在地上哈。在地上道成肉身哈，他既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所以他并圣经并啊、并没有说这个主耶稣住在每个人的心里面啊，这但是圣灵是住在每一个信主的人的心里面。那有人说哦，主耶稣也在我里面，那没错，主耶稣就借着圣灵住在你里面啊，因为他们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这是神学上的一些比较严谨的话啊，我们可以这个就是知道就好哈。所以这里面讲到哈，这个主耶稣去就发生一件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就是圣灵来。所以我们今天说我们是圣灵的时代啊，我们说了就说过去了。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很奇妙的事。 在旧约哈，我们知道说，只有像这种所谓的这种受膏者啊，比如祭司，他可能哎，神的灵降在他里面啊，不，对不起啊，先知，神的灵降在他里面，哎，他就能够讲出一些这些预言呐、啊，或者讲出一些这个责备这个以色列人犯罪的这些话，他也不怕死，哈哈，什么都不怕，连君王他都敢骂。所以呢，因为灵降在他的身上，那么赫德呢，是这个祭司哈、啊，他们去殿里面哈、啊，撒加利亚去殿里面，进到殿里面烧香，然后他就被圣灵充满，也就是灵进到他里面，他一下就能够哈、啊、看到很多东西，明白很多东西。赫德是君王哈、啊，给他高他用油膏他的时候，就代表着这个灵进到他里面，让他有一个公平、正直、怜悯的心来治理国家。所以就说就说个别的人会有灵与他们同在啊，或者将来像摩西是神的灵和他同在，所以他能够行出分开红海，然后他可能行出这个十，在埃及行出十个神迹。后来这个在西乃山上哈、啊，我们知道说，神说你把40个长老叫来，在给他这个十诫之前，法版之前，把这个十个你选出70个长老，我要把你的这个灵分就是这个分给他们，让他们跟你一起治理这民啊，所以有这你去看出埃及记哈，所以这个当这个在旧约里面哈，又是要我们也听过扫罗哈，至少有2次神的灵进到扫罗里面，有一次扫罗还没做王的时候，神的灵进到扫罗里面，扫罗就跟着那些先知一起啊说预言。后来说："哎，怎么扫罗也在那里说预言？因为神的灵感动他啊！甚至扫罗还躺在地上，有的人哈、啊、躺在地上呀、啊，就说方言、说预言什么什么这些哈、啊，这些都是灵进到这个人的里面。但是大部分这个以色列，别说那是外邦了，是神灵是不可能哈、啊，他们污秽不洁嘛。甚至以色列的这99.999%的这些以色列的这个选民哈、啊。"也灵都不在他们里面啊，都不在他们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哈、啊，主耶稣这样应许，就是说，实际上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只要你信主的那一刻起，你的灵就进到你里面哈、啊，所以这也是圣经哈、啊，约翰福音他说，什么叫永生？永生就是你相信主耶稣的那一刻，你的永生就开始了。那你说这是怎么理解的？实际上，因为圣灵进到你里面了，这个圣灵是一个永永远远的。圣灵进到你里面的话，那你一定就会永永远远了啊！所以你就永生嘛啊！就是讲这都是同样的哈、啊，不同的说法，同样的本质在里头。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哈、啊，这个圣灵，这个主耶稣应许。我想这个时候圣灵还没有来的时候，这些人听了听，哈哈，哎呦，就像我们读圣经，哎，这个都明白，这些字都能够读懂，但是真正里面的深刻含义还是不明白，因为这个圣灵还没有指教我们哈，所以呢，这个主耶稣给他们讲的时候，他们可能还是半懂半不懂哈，所以主耶稣就继续给他们讲哈，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然后呢，他底下就特别讲了一个，只等真理的圣灵来，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你看哈，最后这个，哎，最后这个我应该也给他 highlight 了啊。这个就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今天明白真理，绝不是我这个人，我上过大学，或者这个人我认识字啊，甚至我还认识英文，我2个版本都同时看，我又看和合本，我又看 NIV，所以我脑子我聪明，所以我读了圣经之后，我有逻辑，我有分析能力，所以呢，或者说我上过神学院，我读过解经课，所以我明白圣经，我明白真理，不是的啊，这里面给我们讲说什么呢？如果没有圣灵，你即便你读了圣经，你也不明白这圣经背后这个真实的这个意义，属灵的意义啊，或者你明白也就是一个皮毛啊，所以一定是圣灵来哈，他来 帮助我们把他所听见的，在我们的这个心里面，让我们，哎，我也不知道怎么我就明，我读了以后我就明白了。如果没有圣灵，你就不会明白啊。所以在我们今天哈，如果我们否认，或者我们觉得圣灵好像也看不见摸不着哈，所以我们否认，我们都认为说，今天我们之所以就像我站在这儿哈，我在这就讲大讲二讲的，我以为哦，我因为我为什么在这讲？我因为我读了神学院，所以我聪明，所以你看我能够比你们懂得多，我给你们的我在这讲，这些都是绝对的错误哈，都是。所以，那你说，那你还上神院干什么？那我不上院不也一样吗？但是哈，还是有一些区别哈，有一些区别。但是真正明白真理的核心，我们上神学院，我跟你讲，我上神学院，不，我们上学院是不讲圣经的啊！你们相信不相信？神学院是不讲圣经的啊！不相信，不相信，神学院是不讲圣经的。我这个学的这些圣经啊，都是当初在这个李定武牧师他们那个更新传道会更新学院，他那不是个神学院，他那个叫神学院，实际上他没有这个神学院这个正经的这个，我都是在他那学的。我后来到了这个北卡，哎，我那叫在南卡，哥伦比亚神学院是不讲圣经的，因为认为嘛，他认为说你已经都知道圣经，他就给你讲圣经之外的，比如像路加怎么回事儿，怎么医生，怎么他怎么是前面你为什么说他前面说他是道听途说，后面他是真实经历，因为你看你分析他从这儿开始，你看他说我们了，他不讲保罗去哪了，他说保罗去哪，还是说我们去哪，哎，你看保证哎，所以他就跟你这都讲这些东西，哈哈哈，当然他也会教导你一些方法哈。你怎么这个，先不讲那些了哈，我就是说，我想跟你讲的就是说，你读神学院也好，你读圣经的解经说也好，会对你有帮助，但是真正的这个核心的、基要的、跟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这些真理，如果没有圣灵，你看的容易，但是你不明白。或者你以为你明白，实际上你不明白，这是主耶稣说的。主耶稣说法利赛人说：“你们以为你明白，实际上你们是瞎眼的。你说你们能看见，你正因为你是瞎子，所以你说你能看见。如果你说‘哎呀，我是瞎子，我看不见’，那你就依靠圣灵了，你真的能看见。所以你看，主耶稣讲了好多话，我们觉得，哎，主耶稣讲的话，哎，确实是，怎么他好像跟我们讲的都是反着的？哎，因为主耶稣他身上有圣灵啊，圣灵像鸽子，进到他里面。所以在这个里面哈。”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今天之所以我们虽然这些旧约的这些拉比啊，这大胡子哈，那个旧约圣经倒背如流哈，实际上很多这些属灵真理他不知道。像主耶稣已经来了，他不知道，他说还没来。然后这个主耶稣只要是认罪悔改，相信主耶稣，你就可以啊，这个得救。这些他都不知道。像这个尼哥底母，这都不知道。所以主耶稣说：“你是做以色列，你是做先生的，那这么简单，你都不明白的，因为他没有圣灵哈，所以呢，他们又自以为意，所以在这个里面哈，在这个里面我们就看到圣灵有几个方面哈，我们看一下，一个呢就是说主耶稣哈，他复活升天，他离开。”与圣灵的圣灵来，这是神的这个救恩的计划，神的这是神的他的这个救恩的计划啊，这个是对我们有意义的啊，是不这个有意义哈，听着实际上是对我们是至关重要的啊，这样的一个啊，那么第二个呢，圣灵使人知罪和悔改啊，因为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是你去福音营。这个福音讲员把他这个嘴唇给说磨破了，你也信不了耶稣，因为圣灵没有感动啊，没有感动，所以圣灵是使人知罪啊和悔改。那么第三个，圣灵使人明白真理啊，这里面讲到真理的灵能使人明白一切的真理，但是圣灵他不发明真理，真理都是从主耶稣的话来的哈，都是这个从圣经来的，所以他把圣经的这些奥秘，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明白，所以今天哈、啊，如果今天有人批评一些现代的一些教会啊，说今天现代的这些 有一些这些教会，他们基本上就是三位一体，他们的三位一体就是圣父、圣子、圣经，他不要圣灵啊。实际上，这个他就认为说，我们现在我们这个现代的，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很多的这些文化这些知识，我们很懂逻辑，我们可以把古代的这些著作，我们都可以通过各种研究都给你弄得非常的清楚。我就靠我的逻辑，靠我的分析，靠我的判断，我就可以自己读圣经，我就可以明白一切的真理。圣经不是这么讲，圣经说。真理的圣灵来，他使人明白一切的真理，但是他不发明，他是把他所听到的，就是实际上就是三位一体哈，他这个三位一体神哈，他们的这个真理，他把这个真理，让我们这个从心里边明白过来啊。好，哟，时间过得很快哈，那么我们哦，对，我在这一点，我再多讲一点啊。这个圣灵刚才讲到这个，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圣灵哈，一个是使人知罪哈悔改，一个是使人明白真理。然后呢，这个是使徒行传。如果我们再去读哈其他的这个书卷的话呢，他就把这个圣灵其他的这个圣灵的这个。这个功就是功用功能和圣灵的这个，把它工作哈、啊，就讲的就更全面哈、啊。还有一个圣灵，我们是靠圣灵行出这个大能。这个在罗马书8章11节哈、啊，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又住在你们里面。所以这句话本身就是告诉你们，这个耶稣他是一个100%的人，他这个人能从死里复活，这是圣灵的工作啊。好。OK，那么第二个，这里面讲到《哥林多前书》，讲到啊，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啊，知识的言语，然后信心，然后医病的这个恩赐也可以成为一种能力，是神赐你的能力，不是你自己学习的能力。所以他用恩赐啊，为了好区别，是你不需要学习。你也不需要干什么，然后圣灵就把这个能力，因为你有热心服侍别人，服侍在教会服侍的心，圣灵就随己意把这个就分给人。你说我想要这个，我不想要那个，那不行啊。这个圣灵随他的意思啊，有人能行异能的能力啊，这个有人能做先知，要分辨诸灵。啊，邪灵、圣灵，有人能说方言，有人能翻方言，主要是翻方言哈。反正还有好多，还有好多其他的，我只是在这个里面。他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能力哈，都是圣灵给的啊。所以，保罗这个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他跟帖撒罗尼迦人说，他说我到你们这里，他说不独在乎言语。因为帖撒罗尼迦是保罗传福音哈、啊、建立的教会，所以我到你们这里面，你们都信耶稣了，你们建立教会了，你们又把福音传到这个很多人哈、啊。他说，我不独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你看他这里面就讲到，就是说。你们信耶稣，不是说我给你们讲一通道理。哎，你们很聪明，你们觉得这个好。你看那个，甚至有人就分析嘛，啊，就说你看你这个人，你信神，你看你信神，如果那个你信有神和信没神，这是两种可能。那么如果真的是没有神呢，你信了你也没什么损失。如果你真是。有神，你没信，最后你下地狱了。你如果真的是没神，你信有神，反正就说他用四种办法，也就是说你信了，你看你就占便宜了。实际上这都是用这种，就用话术啊。保罗说，我不是单单用话术啊，不是单单跟你们讲，我也是靠着这个圣灵的这个大能，我也行出我所讲的这些东西。啊，包括像主耶稣医病、赶鬼、行异能，然后证明他所传的福音啊，所以这就是这个意思啊，这是圣灵的能力。 好，所以呢，哦，这是刚才这两节经文啊，这两节经文通过这两节经文，我把它总结出来的哈。好，再往下走，而且呢，我们基督徒不单是刚才有这个圣灵的大能啊，圣灵，而且不光是前面都是讲哈，我认罪悔改，我明白圣经啊，特别是我都是圣灵的能力，这上面也讲什么呢？他教你们既靠圣灵入门，这个入门就是得救的意思哈。那如我们还要靠圣灵这个成圣啊，这个成全。所以这里面就是因为这个加拉太人呢，他们这个本来是因着信耶稣，圣灵感动他们，他们就信了耶稣了，他们入了门了，他们得救了啊，称义了。但是后来有这个耶路撒冷的那些。这些犹太的这些基督徒啊，他说不行，你们光这样就得救了，就得永生了，哪那么便宜的事啊？天底下你们还得遵守律法。那么第一个，你们既然是所有弟兄都得行隔离，然后这个吃猪肉不行，吃龙虾不行，吃螃蟹不行，这都是不洁净的啊，吃螃蟹不行，还有什么？凡是好吃的，大部分都不行啊。然后，记得守律法啊。所以呢，他们一说，你们如果不守这个律法，你们信了耶稣也没用，还得下地狱。所以呢，他们好多人就转而去这个加拉太人，他们就转而就是又回到这个守律法这条路上。所以保罗就责备他们，所以你们既靠圣灵入门，难道你们还靠肉身成全吗？而且拿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难道你们不靠圣灵继续往前走吗？所以你看，所以这个哈，我们如果就停到这一部分哈，就好了，就是基本上我们很轻松。哎呀，这个加拉太人这帮人真是笨，哈哈。实际上，你们想想，若哥教会的这些人笨不笨？我们是不是比加拉太人要聪明？我们你说肯定比他聪明。我们现在，你看我都当牧师了，我也没受割礼，哈哈。然后我这今天早晨我还吃了一块排骨了，哈哈。所以我吃猪肉哈，然后前两天我还吃螃蟹，吃龙虾，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在基督里有自由，所以我比他们强。是你可能在这方面哈，这是在当时代他们这是他们的这个最大的这个拦阻，行律法。那今天有没有什么？你想一想，今天给你的这个拦阻，今天很多人哈，很多人说我们说啊，我们是这个，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有很多哈，很多派了。今天这个教会里面有自由派，自由派不信神迹啊，有基要派，基要派就完全按圣经，这个按完全按圣经这个去自意完全自意解经哈。我记得以前听过基要派的一个讲解。后来我们那个时候我还在 Rutgers 做博士后，刚转正。我们说我就说我们这个我跟这个师母说，我说我们这个要这个省着点花钱，哈哈，我们要存钱，那个将来买房子要付这个首付当配啊。后来这个我们俩就存钱呗，存钱啊，然后后来这个有一个叫真善美讲座，我不知道有没有参加，谁参加过？啊，参加过哈，这个我们也参加过哈，我也参加过。后来说，哎呀，这个你看你讲的多好，你看人这些人多敬虔，完全照自意解经。后来梦霞师母跟我讲说，以后咱不存钱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看人家讲的多好，他说你看人家主耶稣说那马太福音，你不能够欠债啊，不能够借钱，不能够欠这个债。然后这个，所以咱们你付了首付也不行，你不能贷款，因为圣经讲了不许贷款。他在人家讲座讲了，哎，我说我怎么没听见他那打盹了哈，在那上课。回去我就去研究，哦，原来他把这个主这个神主耶稣把这个欠债就罪嘛，把这个债就像罪一样的，你犯了罪，这个罪就在你身上，总是这个。趴在你身上就影响你，这个债也是一样，你欠了人家钱，你不还钱，你这辈子你也心里面你不得平安，就是他把这个形容成这个。所以呢，但是他们就说我们就要照这个字义，照就照字义，所以他们是 不借钱的啊，所以他说你要想买房，你就存钱，存够了之后，你先买个小房子，然后呢再存，再把小房子卖了，再用你存的钱再去买个大房子。我这一算呢，我那不可能，我都买不了，那干脆当回买也给花了，最后这个房子没买成，哈哈，所以这是基要派啊，基要派。那当然了，现在也有福音派啊，福音派说基要派你这太保守了，你也不传福音啊，这哎不行。我们又有基要派，基要派那好，现在又有很多人说啊，你福音派你们就会读圣经哈，也不依靠圣灵，也不这个向圣灵开放，不追求这个圣灵的带领，也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有福音派啊，所以呢，福音派又说教说这个灵恩派啊，灵恩派说灵恩派你们不读圣经，你们总是靠圣灵。靠圣灵的带领，那不读圣经也不行。反正大家争来争去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啊，在这里面告诉我们哈，我们今天哈，我下面还一段经文，哎，对，这还一段经文哈，就说你们若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所以这里面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哈，这里面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所以，圣经是我们这一个真理，它包含了全备的真理。但是很可惜，你不靠圣灵，很多圣经的东西，你以为你知道，实际上你不知道，很多道理你是不知道的啊。所以你最可怕的就是什么呢？如果你不知道，然后你知道你不知道，你还有救。你不知道，但是你知道你知道，完了，这辈子这人就完了，就基本上他就。没得救了，因为他知道，他不知道，他知道我什么都知道，哎，所以他也不再学了啊，他也不再这个，别人给他一讲啊，你这不对，你这不对，哎，所以呢，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哈，我们靠圣灵得生这一点，我们今天我们都不会这个否认的哈，没有圣灵的这个感动，我们不会信耶稣的。你别人讲的再好，骗人的，哈哈，哎，然后。靠圣灵行事，我们回去可以想一想，我现在是一个基督徒，我真的靠圣灵行事吗？还是我每天就是靠我自己的判断，我自己头脑里的这个判断，我觉得啊，应该是这样，应该是那样啊，而且这样呢也没违背圣经，所以呢我就这样做，那样呢有没有违背？哦，我也不清楚，所以那样不清楚，但是我就只要不违法，不违这个现在的法律。不违法我就去做，所以今天很多的这个基督徒没有，不单单是没有能力出来，哈哈，而且呢，这个也就说我们今天这个不是靠圣灵行事，我们基本上是靠肉身成全。这个肉身虽然不是靠律法，是靠我们自己的头脑，靠我们这个知识，靠我们这个对世界的这个了解、掌控、分析。哎，我们今天。所以，这个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头脑非常聪明啊，圣经知道的很多，头脑非常聪明。但是，你要说靠圣灵行事，他都不知道什么叫靠圣灵行事。OK，好，往下走哈。那么，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啊。那么，今天。我用个红的哈，这个不太鲜亮，我这个电脑特别鲜亮，红的哈，特别这个炸呀。这个呢就讲到哈，如果我们今天我们不靠圣灵行事，我们就靠我们自己哈，我们头脑的分析、我们的理解、我们的判断，基本上呢能得救的没问题。就像圣经这里面讲的草木和结的基督徒。因为你做了好多事，你以为是给神做的，实际上神说我没让你那样做，我没让你那样做，你那是你自己爱做的啊，你自己爱做，你是哎，所以甚至包括在教会里好多服事，这个我记得我很多年前，这个尤其方长老他在我们这个学生查经班给我们辅导，给我们，因为他那个时候这个他那个教他那他那个。教牧学博士他在教牧学博士灵，他是他专攻灵修学。他说你在这个灵修里面要听神的声音，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说他就跟我们分他的基督徒在不这个随着生命这个长进，对圣灵的认识越来越加深之后啊， 他说好多基督徒啊，实际上有些事情他是不做的，不是说他什么都做，谁教会里头看见有什么他就做，因为他是要靠圣灵领他做神让他做的事。如果神没有让他做这个事，神自然会让别人做。你不需要，你喜欢做你就做。哎，当时我就很不同意他这个。哇，我虽然因为他那阵是长老哈，我那阵还，我那阵是传道吗？可能就算是也是刚刚做传道，还不敢挑战他的权威。要是现在我就得跟他这个就得跟他争论争论啊！你这样哪行去？你这样基督徒哦，看到那个脏活累活哦，那神没带领我，我不干，什么这个我不干，那个我不干，那哪行啊？我说你看的活就得干啊，在家里头不都喜欢那个眼里有活，哈哈，哎，看见活就干，你不能挑挑拣拣哈。所以我当时我心里头就很不高兴，不敢跟他争。后来这个回到家里头，这个因为梦霞师母也是我们查经班的这个辅导啊，他就觉得，哎呀，他说这个讲得太好了，我就跟他争，跟那长老不敢争，跟他争，我说你这不对，你这教会都像你这样，我说教会那不就坏了吗？那些活谁干啊？啊，都是一些，不讲了哈。好，咱回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哈，如果我们像加拉太这种哈，靠肉身成全也还算好，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亵渎圣灵，这种太危险了。为什么危险呢？你看哈，你看这个马太福音32节，他说你说话干犯人子的还能赦免。也就是说，假设你骂人子，或者就像彼得3次不认主，甚至你看你去看彼得有一次不认主是吧？他是什么？赌咒发誓。什么叫赌咒发誓？赌咒发誓不认识耶稣，什么意思？圣经都没写，他赌什么咒，发什么誓，我就觉得如果写出来，我们都不敢念。他赌咒发誓不认耶稣，否认耶稣，他不定说什么话了。但是耶稣3次问他爱不爱我啊，所以还是可得赦免。但是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所以今世你的罪得不到赦免，来世实际上就是你得不了救。啊，所以这句话的意思，你就一定注定灭亡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到底我这人是真将来能上天堂下线啊？你就想想，你有没有亵渎圣灵？哈哈，OK，好。如果你要是还犯罪，常常犯罪，实际上这个是我们一个人不完全的一个表现啊。亵渎，那你说什么叫亵渎圣灵呢？实际上你要看个上下文哈。当时是主耶稣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当初法利赛人呐，都说主耶稣因为传天是吧，天国进了，你们要悔改。然后讲了这个讲福音的时候，讲了很多福音的时候，这个登山宝训很多福音。然后主耶稣行出很多神迹，那其中主耶稣有赶鬼的这个神迹。那么这个法利赛人说主耶稣什么？说主耶稣赶鬼不是靠圣灵，他也不是神，他也不靠着神，他是靠着鬼王伯希卜。就是鬼王是在他身上附着他的，他是靠着鬼王赶的这个，他是靠鬼王，所以也就是说，他是，也就是他就说把主耶稣这个赶鬼归结为是邪灵的作为，哈。所以在这个里面，主耶稣后来讲了这句话，所以我今天哈，我10月份我回国啊，看我妈妈，后来我听有弟兄跟我讲啊。有一些这些教导啊，他说教导这个有一个这个，这想时间不够，今天就讲到这儿了啊。就说有的人他就是把今天有一些这些医病赶鬼的，他说不是靠着圣灵啊。所以我听了这个之后，我详情不讲，我就惊出一身冷汗。我就是怕这位讲这些话的这些人，或者这么想的这些人，千万你不要亵渎圣灵，因为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非常可怕啊。OK，然后这里面又讲到哈，在这个希伯来书也讲到哈，他说一个是你践踏神的儿子，或者说也就是说那这个前面这个践踏神的儿子哈。把他的血当做平常，这个基本上就是说，你根本就不认耶稣， 做你的旧主和做你的主和旧主啊，这个所以这种人肯定是不能得救了，那没什么好讲的哈。那么然后呢，如果他当他是这个里面翻的这个右哈，实际上你要看原文哈，实际上你也可以把它翻译成右，也可以翻译成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有一些人虽然可能你信主了，你没有践踏神的儿子，你也没有把他的这个宝血看为正常，但是你信了主之后，你就躺平了，什么也不干了，或者说你信了主之后，哪有圣灵啊？我也看不见圣灵，我就好好读圣经，然后每天做礼拜就好了。实际上这就叫做亵慢圣灵，这叫亵慢圣灵。你不接待他就是亵慢他。这个亵慢和那个亵渎，在原文里不是一个字啊，那个亵渎是这个用在这个新约里面用了17次的哈，这个法利赛人说主耶稣说他说简忘的话了，这个简忘就是那个亵渎，这个亵慢呢实际上是比那个亵渎要轻一点，这个亵慢在这个新约里面啊就是出现这一次，这一个字你就很难以经解经啊，明白他这个意思啊，所以在不同的这个圣经这个版本里面翻译了有好多种。有的讲这个忽略，有的讲怠慢，有讲羞辱，有讲侮辱啊，诸如此类的啊。实际上，它是比那个亵渎要轻一级，轻个量级，轻一点。但是呢，它基本上就是说，实际上就是不离，轻视、忽视，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所以它还没有亵渎，亵渎就是骂，或者是就是啊，这个我们讲人要骂人，那叫什么？那叫骂街啊，骂人。人要骂神，那叫什么？那叫亵渎，啊！人骂神，那就叫亵渎啊！所以呢，他比亵渎要好一些。啊，我也不骂你，但是我也不理你，哎，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所以呢，他说这样的，无论是前面，无论是后面，他说他们所受的刑罚要加重，要加重啊。OK，好，他的什么意思呢？他说前面你要犯罪，你就要受刑罚，你如果是。这个践踏神的儿子，或者说你要是不理这个圣灵，实际上你的刑罚比那个犯罪要受的刑罚更重。OK，好，我得快一点了哈。这个第二，刚讲的第一，没关系，第一前面比较重要哈。所以后面的话，这个第二呢，就是门徒真的是照着主耶稣，他们就在耶路撒冷。你看他们写的嘛，这些人啊，就是前面你看这上列这些人。他们同着几个妇人，基本上就是除了犹大之外，哈，那些门徒同着几个妇人，还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啊，就是那个雅各哈，这个主的弟兄雅各，还有主的那个弟兄，主还有个弟弟叫犹大啊，主还有好几个弟兄啊，然后啊还啊，可能我想应该是还是有一些人了哈，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哈，他们。都是一些核心的哈，一些敬虔爱主的一些基督徒，他们都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你看，他们遵着主的命令，他们没有过完节就回老家，没有，他们继续在那儿啊。因为当时他们是过这个逾越节嘛，然后五旬节来了哈，五旬节就是复活节之后的第50天啊，五旬节，五旬节来了之后啊，门徒们都聚在一起，然后这个时候圣灵降临啊，底下写的。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啊，这个别国的话，这个别国的话是指着这个，你不经过你学习，你就能够讲出来的外国话啊，比如说我吧，我从来没学过俄语，我现在这个圣灵一充满我，我现在讲了一些俄语。那中间有一个能听学过，或者我讲日语，我知道，我今天突然讲日语，哎。那这个小小呃那个小小叫什么？哎，小娟，哎，怎么？哎，说詹姆斯，你是不是去过日本留学哈？哎呀，我说这个没学过，我也从来不会说日语。那你为什么说日语啊？就像以前啊，有个例子，有一个这个在这个在苏联那个时代哈，是应该是70年代那时候。这个美国这边有一个圣经，一个运就是运圣经的一个协会，他们专门给那些像包括中国大陆啊，包括什么北朝鲜啊，什么古巴呀、啊，反正这些专门那些就是和啊，当然也包括中东啊，就说那个 这个基督信仰被逼迫的、被严格的禁止的，他们偷偷的往这些地方给当地的这个基督徒运圣经，免费给他们运圣经。现在这个还有哈、啊，后来他们这个机构有一次呢，他们是给俄罗给苏联哈、啊，苏联那个时候还没有像俄罗斯现在哈、啊，他们那个时候苏联控制很严格。后来有一个，他们就派有一次，他们派他们一个牧师，他们去到那个到苏联一个乡下，他不敢去莫斯科这大地方，乡下开布道会，他们这个机构开布道会。后来，那这个美国人一般都不会外语，不像我们，至少我们中国人还会一门这个外语，英语啦、日语啦，他们不会，所以呢，他就会说英语。然后呢，大会就给他安排一个这个俄文翻译哈、啊。没想到到那天都这个大家都畅所欲言，还给他怎么那个翻译没来呢？大家通通挺着急。后来这个畅所欲言结束，该他上台了，哎，这个翻译还没来，所以大家就急了，说你说你不能再等了，说你赶紧你上台你就讲。哎，他说我不会俄语啊，而且因为他那是个小地方，是乡下。基本上他们都老百姓，你想农民嘛，哪还会学英语啊？所以他就都是这个都会俄语，所以他就说你就讲，你就用英语讲，能听多少是多少，哈哈。然后你就讲，后来他就硬着头皮他就上去了，他就用他的自己的这个英语就讲啊，讲完之后他就呼召完之后，好多人举手，哎，他就很愣了，哎，说他们怎么能真懂假懂哈、啊，是不是跟着凑热闹哈、啊？后来这个呼召，就给他们祷告，好多人都信耶稣啊，哎呀，非常的感谢赞美主哈、啊，就下来了。下来之后，那个负责那同工，哎呀，就我抱着他，哎呀，说那个这个弟兄啊，这个感谢赞美主哈、啊，没想到你这个俄语讲这么好。那个你，我们要知道这个，我们就没必要从那个莫斯科大老远请这个律师，请这个翻译，最后还没请来，哎，他就一头雾水，哎，他说我不会讲俄语啊，你看这叫讲方言，这叫方言，他自己唠唠唠讲英语，但是出来的，也许他讲的是俄语，也许呢他就讲英语，但是听的人听到耳朵里头那就俄语，反正他们就听懂了，听懂了信耶稣了，信完耶稣，哎，感谢赞美主，那就是实际上就是他们这个事，他们也是这样啊，讲起别国的话，这个方言呢，就是说你没学过，你要学过的那不叫方言，那叫外语，哈哈哈，哎，所以你既然你说我会讲英语啊，Good morning 啊，这不叫方言，这叫你学的外语啊，这个。所以这个方言就是你没有经过学，圣灵就让你讲出别国的话，这叫做方言啊，一种方言。当然了，这个还有第二种方言啊，今天也没有时间给大家。如果你去看《哥林多前书》第14章，那里面讲的是第二种方言。为什么我说那叫第二种，不是这种呢？你又要去读，你就看保罗写的很清楚，他说那种方，他说这种人讲方言呢，他也同样用的方言啊。就叫做舌头上的音，实际上他们不像我们中文哈、啊，有个特别的字叫方言，它就叫做舌头上发出的音，实际上就是声音啊，舌头发出的音啊，不是你这个其他地方发出的，因为我们鼻子也可以发出音来哈、啊，他就说舌头上发出的音就是这个方言，那么那个他讲得很清楚，他说这些人讲方言，他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哎，你看那个是在那基督徒在祷告的时候是对神讲话的一种哈、啊，所以那个不是说白了那不是人话，咱不是骂人哈、啊，那个讲的不是人话，是讲的一种话是人听不懂的，但是呢神听得懂，神知道啊，所以那是第二种方言啊，明显的那个不是人能够听懂的啊，因为他不是对人说，前面这个他一定是对人说的，如果你去细看。当时来耶路撒冷过节的哈、啊，过节的有很多很多人哈、啊，有罗马来的，有什么什么希腊的，这样反正好多地方来的人，他们那个时候也大家学英语都没那么普及了哈、啊，所以他们都统一都用亚兰文讲话啊，所以这些外来人都用亚兰文，他们当地的人没办法讲他们的话，他们虽然懂。所以这个方言一定是给那些别国人听的啊，所以这个别的国人，他们好多人就听了这个，就信耶稣了哈、啊，就跟那个我讲的那个见证一样的。 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哈，讲到这个五旬节哈，圣灵降临，然后说这个方言。实际上，如果你去翻这个出埃及记哈，很奇妙。当初这个我问你们哈，出埃及记，摩西神让摩西颁布十诫这个法版，是他们出埃及进入到迦南旷野的多少天？在多少天的时候？当天？不可能，因为没走到，还没走到那个西奈山了。40天，接近了。没说40年，说40天，很接近。小明，圣灵一定是在你里面感动帮助你。50天，就是这个，就是50天啊。就第，你去读读圣经哈，读读圣经。所以这个第50天的时候是神给他们颁布这个十诫哈。所以呢，那这个摩西2个石板啊写在石头上，然后呢，在新约里面啊，我们知道说五旬节哈，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50天啊，复活，复活节嘛，复活啊，不是复活节，对不起对不起，不是。复这个主耶稣这个第三天死里复活之后的这个50天哈、啊，也就是说主耶稣又待了40天，所以主耶稣升天之后10天哈、啊，所以呢这个圣灵浇灌哈、啊，这个律法，这个实际上是这个律法是写在人的心里面啊，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你看旧约以西结书也好看新约也好，就是我要把律以前的这个律法是写在石头上，今天我要把这个律法是写在你的心里面啊，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啊，这个圣经里的这个话，我得快一点。第四，这个是教会凡物公用，这个时候就教会建立了哈，从这个第3章开始，我们看到教会就建立起来，然后大家就是都非常这个不在这个你的我的哈，大家这个爱心啊，爱心满意。那么在这个里面呢，这3到5章重点就是一个是。实际上，你看，虽然是讲到教会房屋工，但是重点你去看都是讲彼得哈、啊、怎么行神机骑士啊，这个，而且那个5章12节这里面讲啊，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机骑士，他们啊，在他们或者说叫信的人啊，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啊，也就是在圣殿的这个最边上哈、啊。哎，所罗门的廊，哎，我有张图呢，所罗门的廊下，OK，没有啊。然后呢，第4章讲到，在这个在圣殿里头，彼得他们医治了一个生来是瘸腿的啊，这个哈、啊，就中间那个，那个是彼得，我觉得穿蓝的彼得，旁边那个哈、啊，那个很滑稽那个人啊，就说这个大祭司审判他们是后来啊，后来他医治了他啊，奉拿撒勒耶稣的名，金人我都没有，金子银子钱我没钱。你别指望找我要钱，但是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让你起来行走啊！所以这次比给他多少钱都是更大的祝福哈、啊！所以这次我从这个圣经简报站上，再 copy 下来一张图片哈、啊。所以这就是神机骑士哈、啊。后来这个人在这个圣殿里头蹦着跳着，大声赞美神哈、啊，因为他是说我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言外之意说耶稣基督就是神。因为只有奉神的名，这个人才能够哈、啊，才能够成就这些神迹奇事哈、啊，所以这个大祭司就不高兴嘛。你要说奉神的名，奉耶和华的名没问题，你奉耶稣的名那不行。我们都把他钉十字架了，他耶稣，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神迹，所以讲到这个神迹奇事哈、啊。保罗行了啊，彼得行了很多神迹奇事。紧接着6到7章呢，就讲到这个斯提凡啊，这我们就空过去了哈、啊。我们就看到这个教会的这个扩展啊，这个教会的扩展，为什么叫这讲到教会的扩展呢？因为啊，这个教会啊，这个带来了这个大逼迫啊，这个斯提凡也给杀了，然后这个雅各啊，就是约翰的哥哥啊，这个族。带着这四个门徒，在科西玛尼园就带了4个门徒哈，这个登山变相也是他们四个，然后这个雅各也被也这个使徒哈也杀了啊，也殉道了， 所以这个教会大遭逼迫，所以很多这些当时的门徒就都跑，就从那个耶路撒冷就都跑了啊，到处去跑。那么这一跑怎么样？福音就被他们带走了，因为在这之前啊，他们都是抱团啊。你想想，哎呀，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太有爱，就像我们约哥教会，哎，我们这约哥教会太有爱了，我哪儿我也不去，我找工作，这个哎，哪个州有个工作我不去，我就再等第二工作，哎，第二工作纽约，哎，那我去，为什么？我为了将来礼拜天我可以到这个约哥教会来聚会，因为弟兄姐妹这个爱在这个里头，所以他们都不愿意离开啊，都不愿意离开，所以。因着这个斯蒂凡被杀，教会遭逼迫，所以这些人不得不就四处，所以神就使用这些人，把这个福音就咚给打散了啊！不要再让他们这个只是在耶路撒冷这边，这个享受神的祝福，要把福音传到这个犹大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啊！所以这三章呢，就带来了这个在这个逼迫中又讲到这个扫罗啊，就是实际上就是后来的保罗。他怎么这个信主啊？开始怎么逼迫，怎么信主？然后，那《使徒行传》10到12章呢，讲到这个彼得，继续讲彼得啊。彼得他怎么这个也是到各处去啊？当然，他基本上都是还是在犹大和撒玛利亚，或者是更远一点的哈、啊，这个加利利更远，但是还是在这一块地方啊。他传福音，他一并赶鬼行异能，然后传福音啊。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有这样的一个，这是一个总结哈、啊。我是在这个圣经讲话站上哈、啊，他就讲到这个有三次这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高潮哈、啊。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他们说方言，然后3000人信主哈、啊。这个工会的反应还没反应，为什么？工会还没来得及了，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啊，所以工会没什么反应，没有逼迫。第二，紧接着哈，在第三章到第五章那里边，就是以彼得、约翰医治这个瘸子，美门口这瘸子哈。后来医治完了之后，这个彼得就被抓了。然后呢，之后这个5000人就信主，因为这件事情哈。所以呢，后来约翰、彼得就被抓，然后哈啊被捕，然后被打。后来这件事情就逼迫就来了。然后呢，第三个就从第五章这一块呢，又讲到这个门这个和这个众使徒哈，就说他们这个逼迫就是更加的这个厉害，信主的人就更多啊。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哈，所以你看我们从这个使徒行传里头，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一个模式哈，先是这个圣灵，先用神迹奇事。这个异能或者叫大能啊，这个让这个让这个这个传福音的啊，像这些彼得也好像这些腓力啊，这个执事哈，还有很多哈，他们先用这个神机骑士来证明这个见证主的道啊，主的这个讲的这个道这个真理，然后呢，这个神机骑士发生完之后，彼得。以彼得为主的哈，彼得就布道，就讲道，讲完道之后就3000人信主，5000人信主，然后后来没讲数量，就不计其数的人就信主。那么随着信主的人越来越多，最后逼迫就来了。因为从客观上来讲，我们知道说当时的这个犹太的这些祭司这样的一个阶层，他们怕乱啊，而且他们是反对耶稣的，所以他们就逼迫就压制。然后在这个逼迫中，凡是在这个逼迫，甚至在这种死，在这种像这个斯提凡被杀、被石头打死，在这种逼迫中，单殉道的那个时候并不是多数哈，比如像斯提凡是，你要从这上看不多，死的不多，但是被抓、被打这些是很多的。但是在这种苦难中，他们能够开口赞美神，然后在苦难中持守真理。当这样的信心出来的时候，带来什么？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当时这个圣灵充满的时候，你一定会又能够行出这个大能、神迹奇事，然后又循环。所以这个就靠着这样一个循环，所以这个福音就从耶路撒冷啊，就这个开始的这个120人。 最后这个3000人，最后就从这样一个火种，最后就传遍全世界，就这样一个循环，啊，OK，好，我今天就到这个地方啊，我们也没有时间了哈，没有时间这个讨论了哈，那么大家回去呢就把这个《使徒行传》哈就留个作业，回去再读一遍啊，读一遍，然后呢你也可以跟神祷告哈，求你说我愿意啊。我愿意这个靠圣灵入门，我也要这一生我要靠圣灵行事，求圣灵你帮助我啊！我想这个圣灵不逼迫我们，如果你亵慢他，他就不去逼你啊，一定他就逼你，而是他在那静静的等你啊，因为圣灵尊重我们哈，他给我们自由意志。所以，我们心里面要有一个渴慕圣灵、不消灭圣灵的感动的这样一个心哈。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看到这个谢谢你借着《使徒行传》，你把这样的一个教会、这样的一个行事为人、这样一个福音布道、领人归主，然后在逼迫中我们持守这样的真理。持守这个神以至于圣灵，你又大大的充满我们，给我们能力，让我们都行出这个世界所惧怕、这个世界所不能行的，以至于人看了之后就会归荣耀给神，他们就会更加的，他们就会这个进到教会，他们来追寻，来了解他们所看到的这个神迹背后的。这样的一位祝福的神，这样一位大能的神，这样一位有恩典、有慈爱的神，以至于我们就可以把这位神来把这个福音来传给他们，让更多的人来信主。我们把福音传到地极，主耶稣，当我们这个福音传到地极的时候，主耶稣，你再来的日子就要近了。主，我们谢谢你，就求主让我们对圣灵，让我们不是一个。这个封闭的，当然我们更不是对要，更不是我们是亵渎圣灵的人，我们也要不要做那种亵慢圣灵，或者是对圣灵关闭的这样一个人。主啊，我们就求主你圣灵，你天天的就带领我们，若歌教会的每一个基督徒，你带领我们每一天。我们的这个生活、工作和学习，让我们不是在为自己活，我们也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头脑去行事为人，我们乃是靠着圣灵你的带领来过我们的每一天。所以，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
阿门。
门。